团队带领我们一起来到神的家中，就像路可慕溪水一样，我们单单的仰望神的慈爱，把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我们的至高神。非常感谢神，在过去一连有三个主日，我们都有小石顿西区中国教会的长老们来我们中间传讲教会意向的信息，就是我们过去一直在说的什么意向，承先怎么样启后，承先启后啊！因为西区教会所有的教牧团队长老以及弟兄姐妹过去多年来都来支持我们北区的职堂事工，从开始的筹划一直到去年我们购买了这个会堂，都是他们持续大力的来支持我们，无论在祷告上，无论在财务上，都对我们有丰富的供应。那在去年十月的时候呢，我跟师母也有机会去参加了这个圣地的这个叫做游学团啊。那在以色列跟约旦边境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它是一个很大的咸水湖，叫做什么？死海啊，死海。那死海的话，不好意思，可能看不清楚啊。其实像我这种不会游泳的，只要躺在水里怎么样，就会浮起来了啊，只要躺着就会浮起来。那旁边是师母在教扶着一位姐妹，教她怎么平躺下来啊，因为不会游泳的人其实很紧张嘛啊，虽然知道沉不下去，可是也很紧张，要平躺，你就不会被淹死。那我们就想说，哎，不是不会死吗？怎么叫不称为死海，对不对？哦，原来它这个称为死海，它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因为那个地方地势是地球可以说是这个最低点，因为那个海面是低于水平面400多公尺啊，是有400多公尺低于水平面，所以从上游那个约旦河水流到这里以后怎么样？它就会停下来，它没有地方再流了，因为它是最低点啊，所以它水就流不出去了，它水就流不出去了。那同时因为当地它气候的干旱啊，干旱和炎热，所以水呢也不断的被蒸发啊，水也不断的被蒸发，所以在那边它的含盐量是一般海水大概有8倍以上哦，8倍以上，所以其实很少很少有生物能够在这么咸的湖水里面可以存活啊。那如果我们其实呢继续往北走的话，到死海的上游还有一个海，那个叫做加利利海啊，加利利海在那里，那是一个淡水湖，可是在那边怎么样，水产丰富，水产丰富，生气什么盎然啊，生气盎然，在天还没亮我们就看到已经有渔船在那边什么打鱼了，连主耶稣他呼召的第一批四位门徒就是在加利利海什么打鱼的渔夫哦，加利利海打鱼的渔夫。那在加利利这个海南边一点点那个约旦河，因为那边水量什么丰富哦，水量丰富，河水又清澈哦，河水又清澈，所以呢很多人都喜欢来到那里接受浸礼哦，接受浸礼。那现在正在接受浸礼的就是我们的谢慧丽姐妹啊，她就在那里，她再一次做出信仰的宣告，因为她说她第一次接受浸礼的时候她并没有做出信仰的宣告，所以她在当地就再一次接受浸礼，而且呢正式做出她信仰的宣告。那在她后面的那个是Nancy 姐妹啊， Nancy 姐妹，那其他那些姐妹就跟其他姐妹一样，因为她们已经做过信仰的宣告，所以她们真正做的就是说再一次委身要宣告她们要来跟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都在那里再一次经历当初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浸的经历。那这个经历其实就是来告诉我们，在约旦河在那边受洗其实跟其他受洗并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它就是象征着一个我们的生命跟随了耶稣基督以后怎么样，就要像那个活水的江河，活水的江河啊，活水的江河， 将我们从神所领受那个无限的恩典要借着我们流到我们周围的人群当中，人群当中。所以在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将那个无限的恩典浇灌我们，让你的爱来激励我们。你更把这样活水泉源般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不但自己蒙福，而且能够让我们周围的人也渴慕这样的生命，让他们也能跟我们一样走向这样蒙福的道路。就恳求主，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教导向我们的心来说话，教导我们怎么样来活出一个活水江河的生命。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今天我们要看的两处经文呢，两处主要的经文呢，都是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那第一处呢，是在第四章，这是主耶稣在井边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我们同声开口，从第十节一起念到第十二节。好，开始。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必早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直涌到永生。这段经文可能对很多人都很熟悉，很多人很熟悉。在井边的时候，有一位妇人，我们知道姐妹们去到哪里都喜欢什么，成群结队，是不是这样？连上个厕所都说，哎，你要不要去，你要不要去，一群人去上厕所。我们这个弟兄都搞不清楚干嘛上厕所还要找这么多人去啊。那所以其实大部分的妇女都是在清晨比较凉快的时候去打水，对不对？可是很奇怪的是，在炎热的中午，竟然有一个妇人她单独的一个人出来打水，而且耶稣竟然主动的跟这个妇人要水喝。这个妇人，如果我们读圣经，他说这个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撒玛利亚，他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北边，在那里，因为是原来的犹太人，他们跟外邦人混血而生的后代，所以对以色列来讲，他们非常轻看撒玛利亚人。所以他们其实虽然就是隔壁邻居，可是他们一般来讲，以色列人都不愿意跟撒玛利人来往，撒玛利人来往。所以即使他们要往北边走，或北边人要往南边走的时候，都绕过约旦河外，避免去经过撒玛利亚。结果主耶稣不但在那边，而且主动开口跟这个妇人说，跟他要水喝，跟他要水喝。所以这个妇人非常的诧异，他说，我们跟你是没有来往的，你怎么跟我要水喝呢？所以主耶稣就跟他回答说，你若知道什么神的恩赐，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给我水喝的是谁，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什么早求他，他必早给你活水。活水， 那这个妇人听得懂听不懂？谁听得懂啊？你听得懂吗？啊，这个妇人就很奇怪，因为她是出来什么？她是出来打水的。她就看说，哎呀，先生，她叫他什么？称他为先生，先生啊。她说，耶稣他没有带打水的器具，他在旅行，他没有带打水的器具。那井呢又很深啊，井又很深。他说，你从哪里得活水啊？因为妇人她眼目中的水应该是在哪里？应该是在这个井里。你连打水器具都没有，你怎么可能可以给我有活水呢？然后他又说了，这个井哦，原来还蛮有名的，是以色列人祖先雅各所掘的井，所掘的赐给他后代，赐给他后代。他说，难道你比我们祖先雅各还大吗？还大吗？所以呢，耶稣就跟这个妇人说，他说，凡喝这个井里水的人怎么样，还会不渴，你必须要不停地喝，喝完了怎么样，还会再渴。但是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个水是什么？这个水是什么？他说，这个水，我所赐的水，要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什么？泉源。什么叫泉源呢？以色列人一听就懂了这个话，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大部分是沙漠旷野，所以他们有很多泉自动从地上冒出来的水，就在他我们的人里面成为泉源。而且呢，这个泉源一直涌到永生。可这个水必须是谁所赐的？必须是神所赐，必须是神所赐。所以我们要来想，为什么这个活水到底跟我们口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耶稣在这里讲的是我们人心里的饥渴。我们人心里的饥渴，人心里为什么会饥渴？旧约先知就说，我的百姓他做了两件恶事。这个百姓指神的百姓。第一个是什么？他们就是离开了活水的泉源，就是离弃神，然后呢，自己想要靠自己去凿池子来蓄水，结果人所凿的池子怎么样？就像雅各井一样，都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另外也有一位先知说，他说人会感到饥饿，就是永远不能饱足，并不是因为没有饼，你有再多的饼仍然不能让你得满足。饥渴并非无水，乃是不能听耶和华的话。所以其实先知不断地跟以色列人说怎么样，赶快来回到我的面前来，我赐你生命的活水，我赐给你生命的粮，让你不再饥饿，让你不心灵不再干渴。所以从这些经文提醒我们，只有生命的活水能够满足我们心灵里面的饥渴。因为只有神是那活水的泉源，人心会饥渴，因为我们远离了那位创造我们的神。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耶稣降世就是要赐我们生命的活水，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得着。当撒玛利亚妇人她听了耶稣的这段话，她就渴慕地跟耶稣说，请你把这个活水赐给我。然后他从先生夫子，最后他认识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以色列人期待的弥赛亚，就是世间的救主。这个妇人竟然连水罐子都不要拿了，急忙跑回城里告诉大家说，弥赛亚来了。 结果撒玛利亚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许多人出到城外，把耶稣请到他们家里，请耶稣跟他们同住，许多人也因此认识了耶稣基督，许多人就因此认识了耶稣基督。就耶稣也告诉我们，他所赐的活水非常不一样，不是我们眼睛能够看到那个水，而是他在我们里面，而且要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当我们领受了这个活水，怎么样？我们里面这个活水要一直涌在我们里面，直到什么？直到永生，直到永生，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接下来经文他讲到是祝棚节的情况。祝棚节是以色列人三大节期之一，所以以色列他们在祝棚节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会搭帐篷，因为他们为的是要纪念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没有办法住房子，所以他们都是搭帐篷而居，所以他们就是要纪念神带领他们脱离为奴之地的埃及，带领他们进入牛奶与蜜的迦南，所以他们会一连欢庆神的拯救有七天之久。然后在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所有的祭司他们都会拿了一个金罐子，从圣殿走到基训泉。基训泉，我们说以色列有很多泉水，这个泉源他们就在那里干嘛？用金罐子取水，把罐子装满。基训泉是非常有名，是整个耶路撒冷城他们主要水的来源。其实当以色列被叙利亚大军围困的时候，他们就是把基训泉的水什么引进城里，引进城里，让他们即使被围困，百姓仍然有水喝。所以祭司他们会在基训泉把金罐子装满水，然后呢再回到圣殿，再回到圣殿。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因为以赛亚先知他说，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什么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所以他们就到基训泉去象征耶和华的拯救，他们到他们主要的泉源那里去取水，再取水。然后还有先知也说，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来。所以这些祭司回到圣殿以后，他们就走上圣殿的台阶，然后一起把装的水怎么样，从圣殿的台阶下把水往下倒，往下倒，就证明说象征什么，耶和华的救恩已经临到，因为有水怎么样从耶路撒冷而出。所以在我们看接下来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主耶稣就在这些祭司倒水从圣殿台阶流下来的时候，他高声的来说了下面的这一段话，让我们同声开口来念。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在那里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圣灵说的。所以耶稣就借着当以色列人在欢庆神拯救，而且有水从耶路撒冷圣殿上流下来的时候，来提醒百姓，你们要的水是从谁而来？是从神而来，不是这些眼睛能见的水。所以耶稣说， 人若渴，你是否承认你心灵饥渴呢？你是否承认你心灵饥渴？你要如何来得水喝呢？只有一条路，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救主，才能领受这活水。因为耶稣说，他讲这话是指信他的要领受什么？要领受圣灵。我们现在知道，哦，原来耶稣从开始一直到现在讲的活水，就是接受耶稣以后我们要领受的圣灵。所以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心灵的饥渴，承认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承认自己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要离弃罪恶，回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的恩典，然后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受死又为我们复活，然后只有他能赐下圣灵，就是生命的活水给我们，这个能够在我们腹中，这个活水能够成回江河，直涌到永生。然后这个活水当说我们在泉涌的时候，就是刚才我们敬拜的主席带领我们唱讲的，说要被圣灵充满，我们的生命才能如活水的江河。那什么叫被圣灵充满？所以在以弗所书，使徒保罗就用醉酒来做比喻。什么叫醉酒？就是当你被酒精怎么掌控的时候，我们说几杯黄汤下肚怎么样，就已经搞不清楚自己是谁了。所以他说用这种观念，酒，你被酒精掌控的时候，你就会使人放荡，已经忘记常常做出一些说不合宜的话或做出不道德的事。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是当我们的生命被圣灵来掌管，让圣灵来带领的时候，这就是被圣灵充满。当你被圣灵充满，你会有什么表现呢？所以接下来他说，当用诗歌、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我们一起聚集，我们一起来什么赞美，口唱心和的干嘛？赞美主。凡事侍奉我们主耶稣的名，要然后呢常常感谢父神，又要常常怎么样敬畏，以敬畏基督的心怎么样彼此顺服。所以什么，大家看到什么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吗？什么是一个被生命活水江河的生命吗？就是要敬畏主，感谢父神，敬畏，以敬畏基督耶稣的心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彼此顺服，彼此顺服。当初代教会他们教会面对许多治理上管理上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怎么办？特别说这些使徒们，他们就跟弟兄们说，我们当从我们当中选出七个有好名声，然后他们怎么样要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我们就派他来管理教会的事。感谢神，我们教会也有很多这样忠心的弟兄姐妹，他们被圣灵充满，愿意来服侍神。旧约圣经也不停地告诉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念箴言，就是智慧书，教导我们怎么活出生命的智慧。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忠品，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并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必有新酒洋溢。所以这里看到一个活水江河的生命， 不断涌至在我们的内心，而且呢还要满溢出来，流向我们的周围，流向我们的周围。而且这样的生命是远超过我们在世上的丰富，超过物质上的丰盛。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我们过去整整的一年都在讲三个爱，第一个是蒙爱，第二个是相爱，第三个就是传爱。所以蒙爱、相爱和传爱就是一个活水江河的生命。所以首先我们不能把我们所没有的东西给出去，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蒙主所爱，领受主耶稣的恩典，无条件的恩典，让我们自己一定要先被主充满，领受那个活水，成为我们腹中的泉源，然后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一起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彼此服侍，一起来成长，一起来奔跑我们属灵的道路，彼此扶持，互相建造，而不是互相批评、互相攻击。这些都是我们因为说要存敬畏基督的心，怎么样？彼此顺服，彼此顺服。然后，当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了以后，我们才能够成为神荣耀的见证，让我们才能够去跟别人讲，我的生命为什么被神更新了？神到底在我生命上有什么奇妙的作为？然后我们来传扬主耶稣再来的盼望，再来的盼望。即使我们所面对的情况是困难重重，现在我要请我们当中的邓福珍姐妹，让我们给我们做一个她生命分享的见证。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邓福珍姐妹。
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两个礼拜前在 CCF 做这个分享，所以有时候话不要太多，太多最后结果会上来，这是开玩笑的哈。但是我很高兴那个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今年2月7号哈，大家可能不知道那天是做什么的日子哈。对对，你看
除夕
那天是中国的过年除夕，但是呢美国是什么Super Bowl night， 所以是很特别的一年，两个都在一起。但是我就要跟你们讲那天晚上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见证。那天大概6点多的时候，我接到，因为我在光影社服侍嘛，大家都知道，接到一个25岁的一个女孩，她病危的爸爸跟我们呼求，她想要今天晚上在当天晚上跟她女儿办个婚礼。因为他女儿25岁，去年5月多领了证，在国内领了证，到9月多的时候，正要5天前在办婚礼之前的5天前，他婚纱照什么都照好了的时候，突然一阵子那个腹部很痛，然后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出来就是结肠癌末期，就是因为这样子，他的婚礼就没有举办，因为爸爸妈妈说他的那个时候的先生说，我们先去治病比较重要。所以9月份就到了 MD Anderson 来治疗。所以那天那个时候，爸爸在我呼求的时候，我们同工观世的同工就在微信发出去了，我们一定要帮他完成他们这个小女孩的心愿，跟父母的心愿，还有他先生的心愿。可是那真的是不太容易的事。记得那天是 Super Bowl， 大家一个在看 Super Bowl， 一个就是在教会在家里吃除夕团圆饭。可是我们接到那个通知以后呢，2个小时之内8点，我们要在 MD Anderson 那个病房举办这个婚礼。所以我就记得当时我的任务是，我跟我外甥女跑到 Macy 去，快6点的时候，他们6点关门，去买新郎的礼服。他们给我的条件是，新郎是180公分，170斤，那我要去买他的礼服。大家知道哈，买西装这怎么去买？买不到的哈。那另外一批人到 Galleria 去为新娘买礼服，同样那个 Galleria 我们遥控跟他讲说，请你不要关门，因为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做完。 所以就这样子，我们真的是感谢神，不可能的任务真的是达到了。那我们六点多，其实没洗澡就关门了，我们快七点的时候拿到这个礼服，然后给我的新娘礼服也拿到，所以我们就去买捧花。就这样子一通一个微信出去，大概七点半的时候，有二十多个同工从各地方来，有从佩尔来的，有从康罗来的，有从乌兰来的，有从休格兰来的，就挤到那个病房去为他办这个婚礼。那我就记得有个康罗来的那个男的，那个他先生蛮好玩的，他就说福珍，他太太跟我讲说，福珍姐，我现在要你知道，我今年是 give up 我的 Super Bowl 来参加这个的。啊，所以他从康乐开过去，开了35分钟就到了那个 MD Anderson， 所以你就知道那天的交通多么清畅，都没有车子。但是我现在分享的就是说，当我们在那个婚礼的时候，我们先开始就做四个人家全家都受洗。OK， 我就记得这个小女孩，这个女孩已经是已经很软弱，根本说不出话来。可是当那个牧师在跟她受洗的时候，她很清楚的点头，她要。然后他也很清楚的说，最后在节制祷告，最后这个牧师在受洗完的点水礼完以后祷告，他亲自的就阿门说出来了。那这就让我想到说，能够见证这样子的一个场面，因为我以前常讲说，耶稣说我是战胜死亡，对不对？耶稣常说我战胜死亡，我从来没有想到，真的是那个晚上就让我觉得说，当我们活在爱中，啊，神是爱。当我们活在爱中，神就在我们中间，因为真的就这样的一股力量把我们大家纠结在一起。那这也让我想到说，为什么那天的之前的前三天礼拜四，我那时候接到一个同工的电话，就说他的情况很危急，有空可以去看看他。所以我那天就走到去看 MDMS 一个他的病房去看他。当我走进那个病房的时候，我也像平常一样办看探访，我也没有特别去会想到要下一步会怎么样，我只是觉得说去做一个关怀者。但我一进到病房，我看到这个女孩子已经，她那时候还能说话，她坐在椅子上，她的两腿，放在她妈妈的膝盖上，她妈妈的腿上啊。那我一进去的时候，她妈妈就跟我讲，那个妈妈就跟我讲说，女儿这个下半边都水肿了，所以她在跟她按摩。那不知道怎么话就开始就讲到，就说她就说他们在祷告，啊，她说他们一直在祷告，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祷告。他就问我说，福珍姐，你知道怎么祷告？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谈起信仰了。然后他就说我很想信，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信，我这个信到底对不对？哇，逃不掉了，对不对？马上我三福训练的装备就出来了，很快的我就跟他讲一个，我说你要不要接受？他们两个母女俩都点头，就这样子我们三福的东西就出来了。我真的是很感谢，如果不是三福的装备，我耶稣是谁讲不出来，这个也讲不出来。所以我就说，那个经验让我感觉就是说，哎，马上我们就做个决志祷告。这个妈妈跟她那个都决志祷告，也因为那天的决志祷告，后来妈妈跟我分享说，第二天那天晚上以后，第二天早上她看到这个女儿的时候，她们这个整个下肢水肿都消失了，都没有了，身体都软了。也因为这样子，他的爸爸、他的先生也都是相信，就是说，这是一直有神在我们的中间，所以他们也同时决定要决志要受洗。所以那天晚上在婚礼之前，我们是一口气为四个全家受洗。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个这整个过程让我知道说，学这些装备是多么的重要。我参加三福参加了三次，大家都知道 ，OK。所以呢，有时候呢，真的是三次下来，可是那天。当你面对一个人真正想要认识神的时候，要接受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去找王林来，因为他，我告诉你，婚礼完五个小时之后他走了，他离开了，所以真的很紧急，没有时间。可是我就真的是很感谢神，有这个装备，我可以跟他们传福音，可以让他们觉知，让他真的带到这。他走的时候，我相信是带着各种爱，他先生的爱，他家人的爱，也带着他我们弟兄姐妹的爱。更重要的是什么？他有盼望，他知道他要去哪里，啊，我就觉得我没有遗憾。OK， 我还是不舍这个女孩，很漂亮，很聪明，很有智慧，到英国留学回来的。可是呢，我觉得我心中没有遗憾。OK， 这就让我就想到说，我们的教会，啊，就像那个初期的教会，我们都很忙， 啊，要服侍，要主日学，要做饭，一大堆。可是耶稣在马太福音最后说了一句话：你们要出去怎么样？使万民做门徒。他不会因为你是长执会的主席，你就不要做。他不会是因为你在厨房忙得要死，就说你不要做。刚刚那个牧师也讲到说，当时早期教会的时候，选了七位执事，七位人去管伙食。可是其中有一位腓力，我大家都知道《使徒行传》腓力的故事。他在那个碰到那个太监，那个太监读以赛亚书看不懂，就腓力怎么样？马上跟他解书是什么耶稣，就这样子，那个太监马上就接受了，马上就受洗，马上就洗礼了。所以呢，这个尊位是很重要。所以我现在问三个问题给大家。哎，我在我的时间快到，已经考快已经到了。第一个问题，在座的多少人是基督徒？举手。OK， 大部分人。那多少人曾经带过你的朋友来教会，或家人来教会？你觉得这个教会这个信仰真好，我要带他们来认识耶稣基督，或者是说带你的小组，有多少人做过这件事？哦，也不少哈。好，再一个问题。有多少人曾经带人家决志信主？不错嘛，可是呢，没有半数，没有半数。所以我在想，耶稣说过的，我要你去使万民做门徒。OK， 那是指谁？所有的人，不是说你当小组长。或是干嘛，每个人都要做，尤其是小组长或是那些教会的头，我更建议大家一定要装备自己。神很怜悯我们，早期保罗从扫罗变成保罗的时候，他神要他待了多少年？回老家大树待了11年才让他出来传福音。神很保守，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很忙，只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叫三福课程，只要3个月速承担。所以只要你有心，你就可以装备。因为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周围就有这个人。那我现在就觉得我没有遗憾。以前我常常遗憾，因为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我不知道怎么讲三福，我不知道怎么把福音耶稣从10分钟15分钟把它讲出来。所以我早期在关怀人家说我 miss 很多很多的机会，那些都是我的遗憾。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遗憾，我不舍这些人，但是我觉得没有遗憾。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弟兄姐妹，你有时间，在你当基督徒这一生中，今年可能没时间没关系，明年空出你生命中的3个月，当然3个月也不是要你24小时全天都在做，就是说空出一点时间好好学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装备真的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做的。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好，谢谢。
好，非常谢谢福珍姐妹啊，非常谢谢福珍姐妹，因为听到这个见证，我想一定很非常希望她跟大家都来分享。那在过去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的意向信息的系列，就是我们记得我们承先启后，就是我们从别人传扬福音给我们，我们怎么样，我们也要接着继续把福音怎么样传扬出去，我们自己要接受栽培，要接受装备。我们这一季除了有传福音训练，我们还有祷告的课程，当然我们还有继续如何教养儿女的课程。我们在家中也要继续栽培我们的儿女，让他们成为有这个属灵的传承，继续把我们的信仰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当然我们也要继续的有这个职堂的意向，把福音带到我们这个地区，然后呢直到地极。所以在这个圣经彼得前书，让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他说：“只要心中尊主耶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不久以前，有一位才刚离开我们这边的一位姐妹啊，她就发WeChat 很方便，她就发一个故事给师母，就是说。在那个当地，就加拿大他们那边有一个人投这个文章到这个报社哦。他这边讲说，我信主已经30年了，我听到已经超过1000多篇道了啊，但是我却不记得主日的信息到底在说什么。 所以我觉得我是在浪费我的生命。我觉得那个在讲台上面的牧者们也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所以因为他这样写，就激发了很多的讨论，激发了很多的讨论。就不久之后，又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给这个报社。这个人说，他说我结婚了30多年啊、哦、我也结婚30多年了啊。他说这期间我太太给我烧了超过30000顿的饭，但是我常常连昨天我吃什么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我可以确定这些饭食供应了我每天需要的营养跟力量，让我能够有健康的身体，让我能够完成我所该做的功课。如果不是太太天天烧饭给我，我可能活不到今天。同样的，过去的30年，我也是每个礼拜天去教堂，聆听牧师的讲道，领受，就像我们今天听的这个活水的江河，那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否则，我的灵魂，我的心灵早就枯干死了。所以他说，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只有在礼拜天早上去教会而已，因为我们领受了耶稣的恩典，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当中一样会经历各样的困难，有高山和低谷。大家还记得吗？上个主日我们说，我们就是枝子，枝子必须连在葡萄树上，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与那个活水的泉源来连接。否则我们就跟第一位那个基督徒一样，30年来我们生命都没有办法改变，因为我们就像离开那个葡萄树的枝子，枯干被烧掉。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天都花时间，让我们静下心来与神亲近，领受那活水的泉源，让主耶稣在我们心中，让他的给我们的赐给我们的活水真的能够直涌到永生。因为主耶稣所赐的恩典是我们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心里从未想过的满足和喜乐，让我们真能够活出一个活水江河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我们即将要领受圣餐，纪念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的时候，再次让我们看到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用你自己的生命将这样的活水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就求主，你真的让你的活水能够在我们的腹中成为活水的江河，直涌到永生，直涌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为止。求主，你继续敢让你的灵继续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更多的来思想你的恩典，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为止。阿们。